后天接受中国人的专场，但是不接受泰国人，泰国人自己去看视频。最近一段时间，鸟各种各样的鸟声，尤其是这个还没有完全亮的是一种鸟，叫做蜗牛。它下蛋的时候会下到乌鸦的窝里面，一旦乌鸦一不走神，它就会冲到这个乌鸦的窝里面去，不停地下蛋。然后，其实小孩全是他的小孩。而且，它这种鸟的自然状况下，它这个很容易就孵化，比那个乌鸦的孵化的更快。一旦长大之后，它就会去吃那个乌鸦的那个蛋。它的这样的状况就是，它是很快就长快，而且它很快就飞了。它在这个乌鸦的窝里面不久就会飞走了，因为它如果不快点飞跑的话，乌鸦很快发现说不是自己的孩子。这是一种自然的一种那个控制动物的一种方式，因为它自己不会孵蛋，它一定要依赖于乌鸦来给它孵蛋，所以它的数量就不会很多。乌鸦也被控制了，因为是被这些鸟把它们的蛋给吃掉，所以在这个寺庙里面有这个乌鸦，它们这个数量大概是数量是相当的。自然的状况就是，它们会自己回去照顾这个平衡自己，比如人喜欢把猫跟狗这个放生在寺庙里面，这里也不停的有，一会来了，一会又来了。它是那些蛇跟鹰的食物，别以为说它们在这里可以活下来，把猫放生放到这里，放生就要放生在阿坚给尊者的寺庙去，他们那个在这个村里面，如果放生到这个寺庙是不可能活下来的。小猫、蛇全部把它们吃了，蛇。非常大的蛇，这个蜥蜴也会吃。这里面既有蛇也有蜥蜴，它们会吃别的动物的，而且有非常凶的鸟，有一种空拍鸟，这个也许那些有气势的人会认识。还有另外一种像一样的那种这个鸟，现在已经濒临灭绝了。在这里面有一群，他们非常的凶，观察了吗？以前这里面还有另外一种鸟，皮娜，他们喜欢去在那个屋檐底下，然后下蛋。那个鸟看到了这个蛋就会吃，而且不只是吃蛋，而且如果碰到那个小鸟，然后也会这个把它直接踢下来。然后踢下来之后，直接把他的这个肚子直接剖开，这个胸嘛，直接把他那个肚子的那个肠子把它啄出来吃。 这里面的鸟在这里活不了，他们就直接跑到阿坚给尊者寺庙里面，觉得那个地方更安全，所以自然他们会自行的去调整，不会让任何一个物种太过于多，人类太多了，非常好，各种各样的方法，结果导致人类人满为患，现在人类的数量太多了，人类太多了之后要用到更多的资源，有更多的见解，就会去伤害这个很多动物，动物几乎已经全部都灭绝了，动物生存不下去，真的很可怜，他们有的真无法自我调整，比如大象已经开始越来越面临灭绝了，他们没有吃的，耕地不停地侵占他们的，有时候人会很生气说大象冲进耕地，但事实上是人类侵占了大象的那个生存地，动物非常的困难，人类要懂得去死一下，使用了过多的资源，导致这个世间越来越热，最后自然就会必然会来处理我们，就会让这个比如说这个水灾，比如说泰国的中部水灾，中部人水灾就会迁移到北方东北部，或者是东方东部的人，以前的那个地方其实已经全部沉到大海里面了，但是我们活下来了。接下来可能其他的那个缅甸人最后都要全部都移过来，就变成了岛。这个环境越来越严重，然后暴风雨也越来越厉害。听到那些新闻，感觉到吗？关照到了吗？包括现在的雨也比以前更加的大，雨地也更大，越来越强劲。这个狂风暴雨越来越强，以前不太听说过什么这个风那个风，现在全部都是狂风，超级狂风。这个世间它努力的在保持平衡，世间温度越来越增长，温度也越来越上涨，因为工业极度的发达。坐着去逛，疾病、细菌、病菌，现在这个时代，他们又开始不停地在提升自己的药品，因为病菌的发展的速度更快，一旦有了一种药，这个还没有成本还没有收回，这个病菌已经是没有什么反应了。接下来我们会因为最基础的病菌而死亡，很平常的疾病就死亡。我们未来的生命并没有什么保险，我们衣食住行都会很困难。有的人很富有，发财了，只一个人发财，但是其他人全部都穷。比如养鸡的人，那些这个养鸡没有几个鸡，他们有时候自己吃，有时候卖一点点。那现在有养鸡场，买小鸡进来，买鸡的食物，买药品，所有的一切全都是买进来的。只有一个老板出售，然后最后鸡大了，鸡蛋也只有一个人收，只有一家收，这个价格全部都被控制了，都被压低，所以养鸡的人他之所以活下来，是因为鸡粪，卖鸡粪，这个是他的这个盈余部分，这就是他养鸡人的盈余部分，就是鸡粪，其他的收入，把鸡卖掉了之后，全部都只是收回成本而已，还有这个劳力跟鸡粪，因此有时候我们闻到了鸡粪，那因为那个旁边有一个养鸡场，鸡粪飘过来了，在刚刚进入这个 冬季的时候寺庙就会很臭。我们不会郁闷，我们只是有的只是慈悲，因为这是他们的职业。那个寺庙非常的清凉，日夜都有这个各种各样的花，有的花是白天会香，有的花是晚上会发香。那些村民们，然后他们在周围就会这个用火烧那些砖架，然后就不停的有一些飘进来。因此无论我们怎么去适应自己、调整自己，我们都相互之间会有一些冲撞、有一些冲突、矛盾。因此要更重要的是去调整自己的心，努力的去用功修行。这个世间并没有什么好值得留恋的，修行要摆脱这个世间。方法就是去修行，有戒，有惭愧心、羞耻心，不去投身为人，去投身天神也可以，不用太困难。但他们的环境比我们好，天堂的环境还比较好，但是坏人越来越多的话，自然的环境就会越来越糟。不出生是最好的。谁听了之后有想不生的请举手，谁听了之后想不死的，一般的人想生不想死，而我们修行人我们死不怕，但是我们不想生，每一次生每一次都是苦。要想让一个人不生的方法，就是直接去清除生的那个种，就藏在我们内心的心里面。我们的心就像这个各种各样的种子一样的，里面有个小的幼苗，那个小的幼苗，那个出在我们心里面出生那个小的细苗，就像是我们心里面是那个芒果树的种子，有一个小苗，那个小苗其实就是无明。什么时候无明被清除了，升起了明，清楚地照见到了四圣谛，无明就会死去，这个我们心里面的出生的种子就再不存在了，就会彻底地摆脱苦。不用等到老了之后才修行，从现在今天就开始修行，以便万一证到了阿罗汉了之后，就还可以剩下好几年可以活，就可以变成一个最有快乐的人类，否则就是时苦时乐的人。一旦涅槃了之后，运消散了，永恒的法、永恒的元素是存在的，不死，但是并不是像我们以为的那个存在的方式，我们以为的成真的方式那个是邪见，说涅槃是某一个时间某一片国土有运存在、五运存在，那个不是涅槃，那个是那个打坐了之后见到的禅相，打坐的时候看见佛陀，非常佛陀的佛陀看到了涅槃。佛陀曾经开始过，什么时候他还有无蕴存在，天神跟人类还看见，当他无蕴离散了之后，人类跟天神就再也看不见他了。对于打坐的人，他们看到佛陀，那个不是真的，那个跟佛陀的开始是相违背的，他们看见的仅仅只是佛陀的禅相，这是心自己营造的。我们学法一定要准确一点，不要跟着别人的相信跟信仰。如果还有世间，还有佛陀存在的那片国土，就还会有苦。每一次有每一次都会有苦，那个就不是涅槃。要想让我们照见到涅槃的极尽的快乐，只有唯一的一条路，就是彻底的把我们心里面烦恼习气清除，在烦恼习气粗重的烦恼习气软弱下来之后，我们的生命就会快乐。 中等的烦恼习气一旦消失之后，我们的心的快乐就会增长。微细的烦恼习气也是无明被清除之后，快乐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相提并论了，相比了，这个称之为极乐。佛陀开始说涅槃是极乐，涅槃是最无上的快乐，其他的不是真的快乐，所有的快乐全都含有痛苦。我们要想清除无明，最后照见到涅槃，我们就会快乐，非常的快乐，这种快乐想也想不到。第一次接触的时候就好像心要彻底的化掉碎了，这个但并不是因为苦而碎掉，那是因为快乐到几乎要碎掉了，就好像是这个运界承受不了太快乐了，那个是无穷无尽的快乐。我们大家认识的只是无穷无尽的苦，包括苦到死，苦到死。但是接触到涅槃的第一次接触涅槃，心还不习惯于涅槃，那个是非常强劲的快乐，非常非常强烈的快乐。居士如果从来没有出家过，没有出家的话，如果真的阿罗汉了之后，就很快就会死掉，五蕴就会离散，那是因为承受不了那种快乐。但是作为出家人没有关系，他已经习惯了，他已经非常习惯于宁静跟快乐。在接触到这个快乐的时候，他们承受得了。有一个人曾经问龙普顿长老说，居士可不可以来到苦的终点？他说可以，但是他也知道他的宗旨是什么，如果说可以的话，他就会疏忽大意。他就想说他要还俗成为居士，他也做得到。长老马上对他凶了，说如果作为居士的话就会死，如果真挖的话就会死。那人就觉得很舒服，说没关系，今生还不会证悟，所以不怕。就是龙婆说，我就是要涅槃，还没有出家。告诉龙婆长老说，如果我证悟阿罗汉了之后，我必然那天要死，我也要。龙婆的心是非常的斗志昂扬的，不怕。那个问龙婆的长老的那个人，然后就继续跟龙婆去反驳，说曾经这个读书看到了这个慧能大师，他已经抵达了法，他在这个跟猎人在一起好几年才出家，后来才出家，为什么慧能大师没死？这是这个现在时代的弟子们不停地跟自己的老师去反驳，长老就这个真是憋不住了，他就不停地，他觉得自己修行已经见法了，想还俗。长老就不想让他还俗，最后长老就说：“阿罗汉呢，他并没有在哪里，因此他无论在哪里都是一样的。但是，对于阿罗汉最适合的是两种，适合阿罗汉的是有两种。”也就是出家或者是去涅槃。作为居士的阿罗汉，这个对于其他人非常危险，万一这个对他不敬，所以他就不活着，他不想让其他的众生受苦受难。什么东西跟我们的修行不是最值的？我们大家很有兴趣，大家非常的安静，用心的在听。一旦开始讲到了法了，心就开始就冲来冲去，跑来跑去。好，接下来做禅修报告。 先是住寺庙的人开始。已经对了，去觉知了之后会有快乐，很放松，很舒服。龙婆就说很简单，根本不用做什么，这说的真话。说不用做什么，意思就是不做那什么发疯的状况，不去修行那些非福行，不修行那些福行，不去修行那个无记性，不去造作坏，不去造作好，不去造作空。这个去跟不造作在一起，会非常的宁静跟吉祥，涅槃就在这里。去用功修行，他的这个法方面的智慧非常的高，有以前的那个库存非常的多，用功去修行，别跟世间纠缠在一起，在世间在一起没有什么，他一直在欺骗我们，骗我们。修行要符合正确的原则，别去透过造作来去修行，绝大部分都是去造作僵硬，造作好，造作去打压自己，去造作那个修苦苦行，去不停的打压自己，这个全都是都属于好人时的造作。坏人时的造作就是造作那些这个犯意行，这个造作去迎合眼耳鼻舌身心的烦恼习气。还有另外一类，就是绝大部分都是出家人，他们努力的去造作，不去接触，去进入到这个无色界定，或者是变成无想有前听的众生，浪费时间。好，中国人20个人，
29号。他两个问题，一个是他是新生，就是想知道一下修行。
新生修行很容易，旧生修行很难，因为旧生他们会黏着于造作，黏着于修行人，喜欢让自己的心不变得不自然。作为心生，从来没有打压过自己的心。我们的职责即使是去知道说，当下这一刻我们的心是什么样子的。我们当下的心快乐知道，心苦知道，心好心坏也知道，心跑去想也知道，不停的及时的知道心。因此心生是有福报的，有福报。那个旧生喜欢黏着于紧盯，黏着于禅定，连招让他开发智慧非常难，一定先要去纠正那个浪费时间。对于那些从来没有修行过的人，快就会很容易。至于那些学过修行的人，喜欢连招于奢摩他，连招于紧盯，那个浪费时间，一定要纠正他。但是都有优点跟缺点，习惯于训练禅定的人，他们对修行是有兴趣的，但一旦知道原则之后，他们就会自行用功。至于那些从来没有修行过的人，往往他们都是懒虫，一旦知道了修行的原则，但是他不愿意懒惰，不愿意继续用功，但是他们的忍耐，他们比不过那些临着于禅定的人的忍耐力。不同的优点，如果我们学为了让自己快速的明白，就是那些从来没有学过的人学起来是最容易的。小孩子听龙婆的 CD 去上了车的之后，父母就会打开 CD， 小孩子就会修行的很容易。至于大人们，龙婆让他关心，他就开始想心是什么样子的，心在哪里，怎么观，观什么，用什么去观，这个什么都不知道，想的太多了。你呢？心散乱知道散乱，心宁静知道宁静，心有快乐知道有快乐，心有苦知道心有苦，就只是这么训练，常常的去观，就只是这个就够了。最重要的是就是要常常的去看，去观苦乐的感觉，宁静散乱在我们心里面升起的，要常常的去看。
他说他经常受到一些无形众生的干扰，他觉得应该怎么样避免，
就去休息，休息慈悲，别对他们生气。那些无形的众生能够来干扰我们，一定是曾经跟我们是亲戚，是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， 因此他们来，他们是求我们帮助的，因此就去念经，去回向给他们，回向功德给他们。如果是一些众生他来，我们就去跟他做慈悲观。如果碰到那些很调皮的那些众生，我们就把他抓过来去思维三反应。比如有时候我们去修行，然后我们见到了鬼非常的凶，有给他念经他也不要，给他功德回向他也不要，高僧大德跟他们分享，结果就最后就是赶驱鬼让他走，说鬼你是无常苦更无我的，就这样去赶他，最后他自己跑了，他忍受不了他自己是无常苦更无我的，因为他误以为是自己真的存在，对，但告诉他说你是无常苦更无我的，他就受不了了。并不可怕的，那些无形无形的众生他们对我们根本做不了什么。
三十号，然后他是新生，他想知道哪方面应该加强训练。
一而训练决心，及时的知道心，观察到了吗？你的心不一整天都在变化，时苦时乐，时好时坏，时宁静时散乱。中国人，全部的中国人都是这么去观。你们的心时苦时乐时好时坏时宁静时散乱，就是不停的这么观，然后我们就会看到，会很短的时间内看到快乐是临时的，痛苦是临时的，好坏全是临时的，宁静也是临时的，散乱是临时的，宁静是临时的，常常的这么去观，很简单，就只是这个而已。然后如果想让进步，想进步的更加的稳固，就去念诵佛陀佛陀，或者是呼吸，但是呼吸比佛陀更难，佛陀更容易，佛陀是最简单的了。佛陀佛陀也就是想着佛陀，一旦心是什么样子的就去知道佛陀，然后不停的观察自己的心。观呼吸更加难玩，因为它很容易切换成变时变长，什么东西都它那个很难玩，结果切入到禅定，切入到神通，可以切入到非常多的路径，如果远离高僧大德就会很危险，因此佛陀没有什么危险，很安全。佛陀佛陀佛陀，心宁静也知道佛陀了之后心散乱也知道，这是针对每一个人的。中国人，绝大部分的中国人都适合观心，因为是一个非常聪明的群体，因为喜欢想，喜欢想的心就会紧随着会有感觉升起，想的这个事情快乐，想的这个事情痛苦，想的这个事情好，想的这个事情坏，想的这个事情贪嗔痴，想的这个事情宁静，想的这个事情散乱，这个全部都是紧随着念头来的。因此我们大家喜欢想的人，心想了之后，心里面升起感觉了之后，我们去知道，我们就会看到了所有的心里面所有的感觉全都生了就灭，那个是开发智慧。这么去观，就去看自己的感觉，就是很容易。佛陀佛陀不停的佛陀，然后去看感觉，这是最简单的了，而且是最安全的。如果往其他的禅法的话，修行方法远离高僧大德就会很困难，比如安般念非常的宽广，比如说观呼吸，呼吸越来越微细就变成光，如果去观光有时候很容易走偏差，然后卡在那个光明里面，或者是出去看到这个那个，然后跟着光看到了外面的东西，看到鬼天神之类的，就会很困难。下一个，
32号，他是在参加密集禅修之后觉得全身震动有一个多月，他有时候晚上睡觉也会觉得那个器官在动，想问 这是邪定吗？
那个不是，取决于心， 看到身体在抖动，是邪定不是邪定都有可能。如果是邪定，就是你紧盯心平静，然后看着它这个震动，但是心是呆滞的。但是如果心是放松的，心是自然的普通的，看到身体是在震动，身体不是我，那样的心是很好的。而你呢，这个稍微有一点点打压心宁静，你的心稍微有一点点邪定，有一点点这个迷迷糊糊的，别让它迷糊，一定要放心去工作，去动荡，让它舒服，然后去看到身在震动，看到身体在震动，那个不是我，去直接去看那个不是我，要这么不停的去观，别只是去看到震动，要去看到说那个不是我，要进一步的去看到那个不是我不存在，那个作为知者的心也是同样的，也是同样在动，这个作为知者的心一会儿变成知者，一会儿变成想者，这么去观，然后作为观者的心一会儿变成知者，一会儿变成想者，一会儿变成去紧盯身体的人，去看这个身的变化，以心松自在的心去观，然后我们的心是什么样子的也去及时的知道，要去用功。你现在卡住了，你听龙婆讲法了之后，你的心是对的，心很放松很轻松，但是一旦龙婆说要去用功，去自己用功，然后就收缩心，然后僵硬了，这样的心是这样子的，这样的一类心不要，这样的心不好，这个是憋闷的心，僵硬的心，这个是无法真的开发智慧。真正好的心，比如现在的是普通的心，跑来跑去的，不停的运动变化，能够运动变化，如果是永恒不变的心，不愿意跑，那个心没有呈现三法印就不好用了。好，下一个
33号，上一次龙伯讲他禅定不够，
稍微等一下，刚才的那个人，你现在进去抓住自己的身体了，打死你了，别去打压他，让他平静，一定让他自然。好，
接下来
33号，他说上一次龙波说他禅定不够，然后他回去有每天礼佛念经，想看一下现在
已经进步了，接下来继续去礼佛念经，然后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，不停的及时的知道心，一整天都去这么做。如果有时间就礼佛念经，念得很短也可以，在心里面不停的念，然后去看自己的心的一整天的变化。这个人已经进步了。下一个
35号，上次龙波让他观呼吸，然后他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是观身有关，也有关心，但是他觉得觉知还有刻意，然后迷失的时间有点长。
刚开始的时候，每一个人都一定要先要有刻意，然后及时的知道说自己有在刻意，一旦及时的知道，接下来我们的刻意的成分就会越来越减少。比如我们第一次训练的时候，我们还不习惯于觉知自己，所以就会迷失，不停的迷失，定一定要先要刻意的去觉知，但是我们常常的去训练觉知，习惯到觉知了之后，接下来就会在我们没有刻意的情况下会自然觉知，就会习惯于觉知了。因此看开始训练的时候会有一点点打压，这个是很正常的，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情况，也知道说自己在打压，有刻意在修行，及时的知道，接下来它就会慢慢的松开，然后就会刚刚好，不用吓一跳，继续去用功。下一个
38号，他是觉得他看到心是通过六根去向外抓取，然后心就会挣扎，就会觉得
对的，你已经看见了，你看见已经看见对了，继续去观，包括心也不是我，看得出来吗？心跑到六根，它是自己跑的，我们阻止不了，我们控制不了，包括心也不是我，它是自行工作的。这个身体不是我，仅仅只是一堆物质，我们从世间凝视借过来用而已， 这个人的修行很好，非常好，非常非常好，继续用功。你已经看到了心在六个根本里面生灭，而且是以保持中立的心在看见，能够看到心在六个根本生灭，这个已经很难了。最难的就是能够以保持中立的心去看见没有满意跟不满意，就只是作为一个观者，这个是最难的。我们不停的修行，直到有一天最后心能够保持中立。一旦心切入到中立了之后，心就再不去挣扎，不去寻找任何其他的所缘，不会去挣扎，去推，去这个排斥，不会拉所缘，也不会排斥所缘，心自身就有快乐跟宁静。我们就不停的去学习跟探究，这个心也不是我，心就只是一种自然的觉知所缘的状态，没有主人，不停的观下去，就是这么不停的观，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，就像你曾经那么做的，继续用功已经对了，就是其他剩下的它会自然去提升的。下一个
38，
这个人很棒。
39号，他觉得他那个能知跟能观和所观是粘在一起的，他会觉得是我在听我在想，没有办法分离，他想知道怎么办。
去观察吗？你的心是呆滞的。如果心是这样子的，就是没有什么感觉，而且看这个看到那个，但是这个是呆滞的，是静止的，你看得出来吗？有剩下有一个静止的部分，一定要把它杀死掉，把这个静止的部分一定要杀掉它，一定要一个很调皮的部分，我们的心一定要动荡变化起伏，别让心一直是永恒的，一直是呆滞宁静的僵硬的，就只是觉知，然后看到这个所有其他的事情都呈现三反应，除了心之外，心是永恒的，这个没有呈现三反应，要慢慢去观察。你观察到了吗？心一会迷失跑去想，一会迷失跑去觉知所论，一会觉知身，一会跑至心，一会跑去觉知念头，不停的及时的去知道，看到了吗？这个心它不停的在变化，一会觉知呼吸，一会觉知身体，一会觉知各种各样的感觉，就是这么不停的去观，一会迷失跑去想，不停的去看新的变化，这样你就会从那个地方松脱出来。如果不从这个地方松脱出来，就你哪里也去不了，就一直卡在那里了。因此要去观察心，心一会跑去想，一会跑去紧盯静止不动，一会跑，一会是这样，一会那样，这样去看它的变化。你看得出来吗？看得出来了，不错，好过于一直强迫让心宁静，那样你就不会升起智慧。放任心去这个很自然的运作，然后去看到说每一内心不停的借变化，跑去看的心也是在变化，然后跑去听的心，跑去闻，跑去去禅，跑去这个觉知身体的心，去觉知念头的心，跑去觉知感觉的心，那个不停的在变化，一会是这样的心，一会是那样的心，看到心不停的在变化，这样你才会进步。下一个，刚才你这个人就是去观自己的心，以自己的心作为临时的家，去看自己的心，心一会变成想的心，一会紧盯的心，一会是看这看那样的心，去听的心，去看心的变化，以心作为心的临时的家，然后每一天要安排时间去来礼佛念经，这样你的心才会有力量。要礼佛念经，就只是这个就够了。
41号，他觉得修行之后自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他是以观呼吸的身体和动的身体。
对了，一定会变化，如果不变的话为什么要修行呢？不停的观下去，观察到了吗？烦恼习气一整天都会升起，一会贪，一会嗔，一会痴， 时苦时乐，我们的心不停地在动荡起伏。你的情况是你的禅定不够，你的心还非常的散乱，因此要多多的礼佛念经一点，一整天好几次也可以，什么时候有空就去礼佛念经，心一念佛陀，心就会宁静，就会有力量，然后就去看心在工作。你观身也可以，你既可以观身也可以观心，观身就会看到身体在动，看到身体在扫地，身体在工作，去看到身体不是我，那个心也是不停的在运动变化，不停的观，但是要不时的去礼佛念经，但是并不说是一天一次，什么时候有空什么时候就去念，然后无论是短还是长都不重要，然后不停的意念佛陀，这样心才会有力量。你欠缺的是心的力量。下一个
42号，他说有时候
这个人学了很久了，你叫什么？
思成啊，思成。
龙婆记不住名字，是因为龙婆这个发不了音，没关系，能记住你的脸。观察到了吗？你的心更加舒服一些，你看得出来吗？心非常的放松，非常的轻松。因此修行呢，并不说是去改造心，让它宁静，让它规规矩矩。心宁静也知道，心散乱也知道，心规规矩矩，心不规矩也知道，不停的觉知，不停的紧随着觉知，然后心力量也越来越大了，越强了，心的力量也越来越强了，觉知的品质也越来越好，运分离运更加的自然了，很好。但是你的禅定还不够，心还很容易散乱，因此要去为心找一个临时的家，跟佛陀在一起，跟呼吸在一起，不停的在一起，可以一整天在一起更好。如果什么时候有空，又去跟佛陀在一起，跟呼吸在一起。如果一定要工作，要用到思维的工作的时候，就集中工作。一旦工作结束了，有了时间，就去佛陀去呼吸，然后及时的知道心，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。我修行很好，但是欠缺的是力量。你想问什么？事实上龙婆已经回答了，
就觉得有时候那个心会重力起来，然后就是只是觉知没有负担，然后 觉性会很快。
你的心已经对了，你的心很放松轻松舒服，也要知道心有负担，也要知道那它都只是临时的，它不会一直轻松的，因为还不是一直轻松的时候还不是阿罗汉。已经修对了，继续用功，不停的要看到新的变化，它不会一直好也不会一直坏。别打压心，让心呆滞，开始已经打压让心僵硬呆滞了，不要这么做。下一个
44号，
刚才这个人进步很大，
他是第三次来，然后上次龙波讲他可以开发智慧的，他想知道现在，想知道自己现在的进度。
继续用功，继续进一步用功，不停的用功，因为前面的时间你的心不停的在进步，你感觉到了吗？你的心一直有在进步，那个觉知也越来越清楚，心也非常的轻松，非常的自然。继续去学习，比如说刚才你刚才听翻译，在翻译的时候心就跑过来听，然后就只是知道说心跑来跑去的，有时候跑到龙婆这里，有时候跑到翻译这里，我们的心不停的跑来跑去，不停的觉知，轻松自在的觉知。这个人的修行能够做到轻松自在觉知了，继续用功。这一次阿江巴山的负担并没有太重，修得很好的人很多，阿江巴山真棒。你们笑是你们认同还是不认同？ 观察到了吗？这个中国人的笑很奇怪，最开始笑的是很愉悦的，后面的笑笑的是非常的这个严肃的，呵呵呵呵。这实际正在想说究竟那怎么回答才可以让这个老师不伤心。看到没？对，他们现在更加自然一些。下一个
45号，他是在修行的时候啊，他身体的那个身体有时候会有一些自动做一些动作，有些可能有些别人看起来有点奇怪的动作，他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处理，
要努力的增加决心，别放任让禅定这个领先了，但心有禅定领先了之后，这个潜意识就会运作，要努力的去觉知，身体动的时候要努力的觉知，或者是去佛陀佛陀，不停的佛陀，快一点佛陀，念诵快的佛陀，一定让心要强大一点，如果心不够强大的就会迷迷糊糊的，然后就会被一些情绪控制，有时会站起来会这个打太极拳了，要努力的要这个增加觉知，提起觉知。下一个
七号，他是从2014年开始修行，然后现在第二次来，然后请龙波指导。
你的修行已经进步了，不停的及时的去知道自己的心，及时的知道在我们心里面升起的所有的烦恼习气，不停的去观照，然后我们一整天一会这个烦恼习气来，一会那个烦恼习气又来了，我们并不去阻止，但是我们不停的及时的去知道他们，但是每一天一定要念佛礼经，这样心才会有力量，才会得到禅定。下一个
好，他觉得学法两年然后心有了很大的变化，可以越来越快的看到贪和嗔还有喜欢和不喜欢。指导修行
已经修对了，继续用功，不停的用功。观察了吗？这个我们修行了之后，就好像是我们的心离世间越来越远了，我们的心越来越自由了，越来越自在了，苦越来越少了，这外面的世间这个带给我们的苦越来越少了，因此继续用功。下一个
49号，他是以观呼吸作为临时的家，他的方法就是及时的知道心已经从呼吸上跑掉了，但是他觉得这样会导致听法就不顺畅。
对的，已经对了，心的自然的状态只是一次只能借之一次所缘，因此在当下在听法的那一刻，在听内容的时候，无论是听法包括无论听谁说话，那个时候就无法来回来看自己的心，因此如果我们在看自己的心的时候，我正在看自己的心，我们就没有看，我们就没有在听，我们就会去在觉知感觉，然后心一直只能够觉知一个所缘，不会觉知两个，因此你的修行已经对了。坐在我后面的背后是高见，对吗？高见的修行进步很大，心已经有非常大的变化，龙婆都已经记不到脸了，因为一个人的心变了之后脸也变了，有的人心很坏，心是黑的，那些人修行了之后心好了起来之后脸就会亮，脸就会变，高见的变化非常大。下一个
51号，他是用关心，以修行以关心为主，然后觉性也很频繁，但是他修摄摩他是以观呼吸为主，但是他觉得修得不好，想知道哪个所缘更适合修。
那怎么个不好？你不喜欢吗？呼吸的时候有烦恼习气升起了之后你有看见吗？在呼吸的时候有苦乐升起了之后你有看见吗？ 如果能够看得见，这个很好，不是不好。至于呼吸了之后，它是否宁静还是不宁静不重要。呼吸了之后，不停的及时的能够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，这个是最好的。呼吸了之后，为了让它获得宁静，这个在佛陀之前就已经存在了。如果呼吸了之后能够看到新的变化的话，那个就已经很好了。在修行的时候啊，一定要让心意坚决，别常常的换禅修所缘，如果常常的换就不好，心就会散，很容易散乱。你的训练不错，心已经有非常大的进步了，你已经及时的知道心散了，或及时的知道心的跑来跑去，不停的及时的知道你喜欢跑，心喜欢跑，跑了知道，跑了知道，并不阻止。如果阻止它不跑的话，心就会憋闷，这个就不好了。我们要的只是心跑了知道，跑了知道，呼吸也可以，呼吸也可以，如果心跑了知道，跑了知道，就只是这个就够了。下一个
52号，他觉得宇宙充满了佛性，然后他觉得法在处处。
对的，并没有什么奇怪的。
是不是只要带着决心去好好的体验生命就可以了？去体验生命就可以了。
那个你看到世间充满了佛性，那个并不是真正的佛性，一定要进一步的修行训练，要多多的有决心，不停的去用功。然后当我们的心越来越细腻，什么时候我们的心变成自己变成了佛，我们就会知道真正的佛是什么。我们一定要训练到我们的心变成佛。至于我们觉得说现在这一刻你的心，你现在的心让看到宇宙充满了佛性，这个是你把心往外送了，你的心构建了这个假的佛性出来了。我们要想真的证到佛，见到佛，只有我们的心变成了佛。我们的心要想能变成佛，我们的心一定要能够清楚无明，也就是不知道是身地，不知道说这个身本身就是苦，这个心本身就是苦。不停的去学习这个身体，不停的学习自己的心，这个不要，现在不要，现在你在打压心，让心呆滞。一定要用平常普通的心，刚开始跟龙婆互动的时候，你的心是很正常普通的轻松自在可以动荡变化的心，能够动荡变化的心才是好的心，现在的心更好，比那个呆滞的心更好。然后我们就用这样的心，然后不停的去学习这个心的运作跟变化，然后身体动呢也自行会照见，你既能观到身也能观到心。修行可以不错，但是别思维所谓的佛心，佛心是不可以靠自己思维，思维是看不到的，一定要修行让心变成佛，才能看到真正的佛。那有的只是佛，才可以真正看见佛。下一个
53号，他是有好几年都是颈钉很严重，他想知道现在是不是已经明白龙波的教导了。
现在已经减少了，减轻了。颈钉没有任何好处，那个只是为自己带来苦而已，不会有别的任何利益。颈钉源自于我们的贪心，想修行想好，想一直觉知自己，就会这个颈钉。如果我们的心没有想要升起，我们心就不会紧盯。那个比如平常，就是以平常普通这样的心，然后去观察自己的心，心时苦时乐，时好时坏，然后不停地看着它不停地在变化。知道了阿姜巴桑为什么他们可以学习这个龙布顿长老的法，因为适合，真的适合，因为他们的骨子里面，这个长老他本身以前就是以前的中国的出家人，他教导跟禅宗是一样的，直接教导到心，因此那个能够抵达心的法师，这个直来直去的，非常非常适合中国人。因此不停的努力的观察自己的心，每一个人，然后有一天我们就会 碰见佛，蒙蔽我们看不见佛的，就是所有的造作。它真正的根源就是不知道身心的实相，所以才会产生造作。有时候造作坏，有时候造作好，有时候造作空。有造作升起，就会蒙蔽，我们就看不到真正的佛。什么时候我们的心没有了造作，没有了欲望，没有了想要，没有了愚痴，没有了无明，我们就会看到佛，我们就会知道心跟佛是一。
54号，他是
这个人的修行也不错，
他觉得他对那个道果涅槃没觉得离自己很远，没有太多的愿望，他没有，他就觉得想把现在过好就可以了。但是有时候他会放任自己去迷失，有时候看电视，像这样会不会妨碍修行？
不会。如果没有想到要进入道果涅槃，只是要有快乐，这个去看电视就没有关系。因为你要只是要快乐嘛，追求快乐。但是如果我们希望取得道果涅槃，但是事实上那个快乐比我们认识的快乐更加的高，我们就要强大一点。也可以看电视，但是要控制时间，看那些我们真的需要而且有必须需要的看的部分我们就去看。如果一整天坐着看的话，心就会散乱。不只是看电视，比电视更加坏的就是网络，那个网络是非常坏的。有的人他们里面还有声音，对吗？一会儿有这个声音那个声音来，根本不用修行，一会儿看一会儿看一会儿看，一旦他没有叫就开始有疑问，说诶，为什么手机没有叫了，是不是坏了，怎么不叫，那个就不好了。别去太多的花时间玩这个网络，只是 必不可少的，可以把它用来赚钱，这个很好，用它来去伤害自己的决心跟智慧，这个就不好了。你可以看电视，但是别整天看就行，只是偶尔看，只是为了放松看一下，让自己快乐。然后剩下的时间一定要看自己的心，自己的心里面一直有戏剧在上演，一会有爱，一会有恨上演，一会贪，一会嗔，一会痴，一会好，一会坏，一会宁静，一会散乱。我们的心就不停地在演戏给我们看，然后就不停地学习，要有快乐地去学习它，去看它，去学习自己的心，就像看电视剧一样的。下一个
55号，他是有人讲他最多只能活2年，所以他很担心死前没有见法，所以他这个，但是这个担，
把这种担心的时间用来去知道说当下正在担心哪个，这样见法的机会就更多。如果不停地及时的知道，常常及时的知道自己的感觉，这样我们就会离法越来越近越来越近。有2年的时间，这个很久，这个并不是很短，龙婆用2年的时间修行已经能够走很远了。为什么你要相信他说你只能活2年呢？是医生告诉你的吗？还是这个算命先生说的？有的泰国人他们得了癌症，然后来找龙婆说啊，我现在什么修行都修不了了，非常痛，而且医生也不治疗了，说要死了，已经没有几天就要死了。龙婆就教他说，别担心，愿意死，要愿意去死，要这么用心说，我们这个身体就像花一样的，请允许我们把这个身体啊 作为这个供佛的物品，就像我们把花这个去放在那个这个花瓶里面去供佛了，我们把这个花已经供佛了，至于这个花是否萎缩，是否还是会掉落，这是花的事情，但是我们的功德已经得到了。让他要这么想，就身体就像我们已经供养给佛的花，我们把这个身体作为供佛的工具，然后物品，然后我们就去呵护心。这个人结果他活到今天已经活了10年了，根本还看不出来要死的迹象，怀疑说那个说他要死的医生可能先死了。这个不一定，有好几个人今天来吗？那个摩根，一位出国的圣者，一位医生，但摩根他也是癌症，那个时候他已经是到了最奄奄一息了，但是他的心非常强大，努力的修行，一直在用功修行，然后来寺庙，在寺庙的疗房，曾经谁待过的就会知道，一定要上台阶，有4-5阶的台阶，上去了之后他上不了台阶，他只能爬，他来的只能来爬着进行，他都是一直在坚持，他活到今天根本没有要死的迹象，好比以前更加健康。因此心别这个气馁了，心如果放弃了就很快就死掉了，如果心强大就可以活得很久一点。2年的时间并不短，只需要我们要有决心，不停地有决心，及时地去知道自己的心。因为佛陀曾经开示过说，如果一个有决心只活一天，他的价值超过活100岁的人从来没有过有决心的人。因此2年的时间那比1年要多多了，活一天有决心的价值甚至超过活100岁的人，佛陀是这么教导的。因此2年的生命不用担心，把这2年的这个多多的去提升决心，去发挥利益。
160想尊者指导一下他修行，因为他来过好几次了。
你的修行已经进步了，要轻松自在地觉知自己，别强迫让心宁静，你还习惯于让心强迫心宁静，一定要放任他去工作，自然的工作，要放给他自由，让心自然的工作，自由的工作。我们跟不修行的人只有一点区别，修行人跟不修行的人相同的是放任心去自然的去工作，没有修行的人从来没有打压自己的心，心是什么样子的就是那样子的，我们也放任心去工作，就像那个没有修行的人一样。但是我们跟不修行的人只有一点不同，也就是我们有决心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，这个我们增加的就是不停的及时的知道心，就只是这个就足够了，别强迫打压自己的心，一旦打压心的话就不自然了，心就会僵硬憋闷，这个不好。
有一个师傅，他一个问题是说，他在如实照见身心的无我之后，他应该如何继续关照，让贪嗔痴慢烦恼全部止息？
我们并没有资格去清除烦恼习气，我们不可能去指挥让烦恼习彻底的止息。佛陀开示说，没有任何一个人让心可以证悟道果涅槃，但是我们心训练好了之后，有戒定慧圆满之后，他会自行的清除烦恼习气。我们并没有职责去清除烦恼习气，我们是有决心及时的去知道每一种升起的烦恼习气，无论烦恼习气升起在心，我们就只是觉知，别讨厌它，烦恼习气就会生灭给我们看。每一次有决心，每一次都会没有烦恼习气，在没有决心的时候烦恼习气才可能会来，因此不用努力的去清除烦恼习气，要努力的常常的有决心，不停的有决心，是无论是行住坐卧，是洗澡还是吃饭还是去大小便， 不停的有决心去觉知自己的身心，这样的烦恼习气力量就会越来越没有力量，烦恼习气就像草一样的根是在土里面的，如果我们直接去把草剪掉，它很快又会长大，这个烦恼习气也是一样的，很快它会又会长起来。但是如果我们有决心，一旦它长起来了，我们有决心及时的知道它就会死掉，它就不会长大，然后就会慢慢的不停的萎缩，最后它的根也会烂掉。我们并不努力的去找说怎么去杀它，要有决心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，烦恼习气会自己死亡。你要十六观智吗？第一观是分离名色，要能够分离名色。比如现在这一个身体笑，心是观者；身体呼吸，心是观者；身体动，心是观者。就是正不停的去分离。接下来我们就去观察，为什么身体笑？身体笑，为什么身体可以行住坐卧？是因为心在指挥。所有的一切并不是无缘无故发生的，所有的一切全都是有原因才会升起。接下来我们就去进一步的看，身体充满了无常，身体里面充满了苦，身体里面是我们无法掌控的事情，我们就可以不停的开发智慧。接下来心就开始厌离厌倦，然后接下来心就会慢慢的弃入中立，心就会保持中立，心对身体保持中立，对于心保持中立。身体动，心是观者，我们有两个，有身跟心，那我们就会看到了实相，这个身体啊不是我，看到了实相，心也不是我，而且无法掌控。一旦多多的照见，然后就会看到身体生了就灭，心生了就灭，身体苦，心也苦，身体不是我，心也不是我，就会看到三法印。一旦多多的照见，心就会自行弃入中立，就会知道苦乐好坏全部都是平等的，快乐跟痛苦他们全部都是一样的，全部都是呈现三法印的，苦乐好坏全部都是这个三法印，不是在思维的水面，而是因为源于一而再再而三的去照见，直到心已经知道了实相，苦跟乐他们全部都是同样生了就灭，好坏也是生了就灭。一旦心切入到了中立了之后，心就再也不挣扎了，就不再挣扎了，快乐升起，心就不会迷失去满意，痛苦升起也不会迷失去这个排斥，一旦没有了满意跟不满意，心就再不会去挣扎去寻找什么搜寻什么，就会升起道果，这个十六观智就全含在这里面。我们学习十六观智太长了，不停的有觉，是有决心还是没有决心，最开始分离身跟心，要能够分离开，能够分离名跟色，然后有决心不停的去学习身跟心，然后是不是有十六阶还是七十二阶全部都可以通过。事实上这个十六观智并不只是十六个，比那个更多，十六个只是简说的部分。请回家吧，中国人别急着回家，去回这个酒店。